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是接着第二章说的，因为一开始天使又指给我看，前面天使指给撒迦利亚看见人，有人拿着准绳要量耶路撒冷城。这一个以后呢，这个先知撒迦利亚得着了一个信息，就是要呼吁还没有从北方巴比伦逃这个回归回的人，让他们赶快逃脱。那么以后呢，神让撒迦利亚又看见一幅很美好神的应许，因为神耶和华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耶和华的上帝这个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他们成为他们真正的祝福。那么接下来第三章，那一个使者又给撒迦利亚看见什么呢？让他看见一幅图画，或许让他惊讶，或许让他明白了一个什么真真实实的事。居然让他看见什么呢？让他看见当时在神百姓中间做大祭司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知道哈，就觉得讲说，哦，今天给我们看见这个教皇书记主教天主教里面，或者今天让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的监督，或者是主任牧师，或者我们称为的就是在每一个教派里面有不同的称谓啊，叫做这个当家的长老，或者叫做是什么工人啊，或者叫做什么，反正是有各式各。当我们讲说，哦，约书亚一看到这样的使者赐给他看，看到大祭司约书亚在那个使者的面前的时候，我不晓得站在那边约书亚，我相信在那一个使者那个天使没有指给他看的时候，他也撒迦利亚也看过那个大祭司约书亚，但是我相信完全不同。就像我们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眼睛去看一个人，哇，这个人好 nice， 或者这个人哇看起来真的很圣洁，是吧，彬彬有礼，或者看到这个人怎么样，哇，怎么这么的不懂礼貌，或者等等怎么样。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很多外面的东西，我相信撒迦利亚从前没有被天使指给他看的时候，他也看过什么呢？看过大祭司约书亚。大祭司的形象约书亚是怎么样？我相信撒迦利亚那个时候一定很诧异，使者指给他一看以后，这个大祭司他一定很诧异，怎么会穿了污秽的衣裳呢？我说假如有一天真的神的使者或者神自己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非常尊敬的那个我们所称为的属灵伟人，或者在基督教界里面很有地位的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假如像给撒迦利亚看见的这一个大祭司约书亚一样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很诧异。我觉得今天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说我没有诧异。为什么没有诧异呢？不管是大祭司小祭司，不管是神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什么百姓，不管我们今天是一个人认为的好人坏人，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拯救，只有没有罪的人不污秽的人才不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今天常常是用世界上的眼光看，这个人有修养，这个人有道德，其实他表现的道德是发自他内心吗？ 还是那一个环境里面讲究的这样的一种道德的标准，你不做事，人家千夫所指，你会无疾而终，是受着当时环境的影响。你看今天啊，今天为什么许许多多我们认为是道德的，我们认为是中国人固有的文化道德的东西，慢慢的在西方社会的里面，西方社会里面也有所谓的固有文化的道德的东西。他们的文化道德东西怎么？就是因为西方世界可以说是受着基督教的影响非常深的，所以从前所谓的道德社会的规范都是什么呢？都是圣经里面神规定人要这样行，不能这样行的这一些对我们人类好的东西。那什么叫人类的进步呢？现在人类进步，人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外面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享受，东西造了越来越让人方便使用，或者越好看，设计的越这个美好，这叫进步。另外一方面什么叫进步呢？另外一方面叫进步的意思，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先进就是谁勇于敢把过去所谓的固有文化道德规范人行为好坏的这些东西能够把它推翻突破 冲出来，不理会这些东西，那它就是一个先进的思想。什么妇女解放运动啊，什么解放运动啊，什么解放运动了、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挣脱说是加在人身上道德的枷锁。所以今天有很多西方国家没有道德的问题，只有法律的问题。而法律怎么呢？法律因着多数的人你不能不改、哎、大家喜欢了你不能不改，跟真理无关，跟对人类好坏无关，只是跟怎么呢？只是跟喜欢的人多有关。喜欢人多了，只要投票决定了，投票是多数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就怎么样，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你可以做，法律不说你错，不说多数嘛，就说那些关键少数嘛，在投票的时候，你只要得着这些关键少数的人，对不对？而那些关键多数的人，为了支持你，也只好这个含泪投票的，这种情况怎么样呢？所以今天有很多政治人物怎么样呢？他为了要想得着关键少数人的投票，结果怎么样呢？他以后慢慢也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做法怎么样呢？来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慢慢到最后，我们眼睛里面，原谅我，我今天用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一个宗教人士，我们觉得他很好。就像我们今天有个这个肉眼去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进步的社会，文明的社会的外面东西，除非到有一天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指给我们看这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看得见原来我们以为的宗教上面的圣洁或者这个社会的进步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只是穿了一件极其污秽的衣服而已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得见吗？我们看不见。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是好，我们还以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还以为说这是在人世间必然而且必须要有的东西，结果我们就不知不觉怎么样，我们还欣赏这些东西，喜爱这些东西，落在这些东西的里面，跟他一样，不给神，不给神的使者指给我们看。今天我们人的聪明真的看不见罪恶，因为罪恶，人的眼光里面的罪恶是被一种什么是罪恶的定义教导我们的。等到这个世界一直说这个不是罪，这个不是罪，这个不是罪，到最后说根本没有罪，只有犯法不犯法的问题，没有犯罪不犯罪的问题。久而久之，我们头脑里面怎么样？我们头脑里面，因为犯不犯罪谁来定啊？不是人来定啊，是神来定的。犯不犯法谁来定啊？是人来定的，这个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你看今天多少世界上的人他根本就不犯法，为什么不犯法呢？犯法要坐牢，犯法要什么，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他可以想办法嘛，让人爱做的事情，到有一天通过一个立法的规定说，这个是合法的就好了嘛，就结束了嘛，他的努力就完成了嘛。但是人这样的努力，把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做了，把神不喜悦的事情，神喜悦的事情做不到，神不喜悦的事情你去做了，结果怎么样？这就叫罪嘛。今天在我的眼光里面，不管在什么地方，充满是什么呢？充满的是不犯法却犯罪的人是那么多。我说求主怜悯。当有一天上帝给撒迦利亚看见的东西对撒迦利亚本身不产生震撼跟影响，那么上帝给他看干嘛呢？另外还有一个，假如给撒迦利亚看见的都可以给每一个人看见的话呢，那么上帝为什么只给撒迦利亚一个人看见？这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思想的问题。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不晓得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有多少人像撒迦利亚一样被神的使者给他看见。看见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看见撒旦在那个地方跟约书亚作对，一个是看见撒迦利亚身上穿的是污秽的衣服。这两样东西今天有的时候常在我们内心深处会有这样。今天我们常常说，哎，我是个信耶稣的人，但你会发现这个撒旦在那个地方，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旁边怎么样？是跟这个约书亚作对。神要爱约书亚，神要爱神的百姓，神要爱我们这些真正信主的人。但是不要忘记，撒旦在那个地方跟约书亚作对，所谓的作对的意思怎么样？撒旦很清楚。撒旦为什么很清楚呢？因为撒迦利亚的误会都是撒旦勾引他的嘛，撒旦怎么不清楚呢？所以上帝要爱他的时候，撒旦在面前，你看他是个罪人，所以在启示录说，那控告弟兄的那一个魔鬼常常在神的面前，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控告我们，你是个罪人，你是个坏人，你是一个不配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说，哎，大爹，有魔鬼吗？我要跟大家讲，圣经讲的不是道理，圣经讲的是事实。是事实的话，不因为你相信，举例来讲，假如这是一个事实，不会因为你的相信跟不相信来改变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今天有，假如有撒旦这件事情是事实，不因为你不相信有撒旦就没有撒旦了，不会的。同样的，假如今天根本没有撒旦，也不因为你相信有撒旦他就会有撒旦的。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清楚的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很邪恶的念头，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很这个不圣洁的想法。但是奇怪，其实我们也明明知道什么是对，我们也明明知道什么是好，我们也明明知道什么是神的律例典章，什么是神的心意，记在圣经里面清楚。但是奇怪，为什么会有另外跟他完全相对，跟他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想法念头，想要去做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从哪里来？我常常这样，我常常说，魔鬼会不会勾引鸡猪猫狗去犯罪？真的我不晓得，这个动物学家你们去研究。我在想，魔鬼为什么要跟约书亚来敌对，引诱他，让他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穿着污秽的衣服。那个穿着污秽的衣服，就是说他里面的肮脏别人看不见，但他外面所做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把衣服就是我们人所行的，你把你的好摆在心里，别人看不见，但是因为心中有好，慢慢你在对人接物啊，生活里面的行事为人啊，慢慢表现出来以后，这就是你的衣服。那个衣服就是给人家外面看得见的东西。魔鬼的工作就是在人心里面做一个 敌对的工作，跟什么敌对呢？跟神百姓心里面，神教导他，希望他能够让神的百姓生活的那些合神喜悦的东西，魔鬼是跟这些东西敌对的。假如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哪一个人又能够当魔鬼跟你敌对的时候，你能够胜得过他呢？老约翰在启示里讲了，胜过他的就是靠着羔羊的血。那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魔鬼敌对我们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靠自己得胜的。这个魔鬼跟我们作对的情况下，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只有穿着污秽的衣裳，蓬头散发。哦，我特别留意下面啊，说还要给他戴上冠冕。冠冕是什么意思？冠冕就是得胜的一个记号。大祭司约书亚，天使指给这个撒加利亚看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污秽的衣裳，头上什么都没有，我相信是蓬头散发。为什么呢？因为当魔鬼跟他敌对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靠着自己怎么样呢？拜了又拜，拜了又拜。污秽的衣裳穿着了，头上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毅力修养来胜过魔鬼跟我们的对立。魔鬼跟我们的对立有什么跟我们对立的呢？我们听他话要不要对立啊？就不需要了。那么我们不听他话，那我们听神的话，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是什么样呢？那么就是跟魔鬼对立了。魔鬼跟我们对立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内心深处产生极大的征战。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仇敌了嘛，那个仇敌就是撒旦嘛，而且撒旦要做我们的仇敌嘛。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只有求主怜悯。假如我们说是我们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信什么呢？假如我们信耶稣，我信了耶稣让我日子平稳，我信了耶稣，对不对？可以这个逢凶叫什么？叫对不起，我现在成语真的不太会用，那我就干脆不用。就是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是坏的事情吗？那不给我碰到好的事情吗？我统统都碰到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是的。今天什么叫真正叫信耶稣？真正的信耶稣就看见一个事实。你不要说看见一个事实，这是一件我们自己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内心都知道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难道不像那个大祭司约书亚吗？穿着的是污秽的衣裳吗？今天有很多人以为什么呢？我信了耶稣就变成好人了？没有这个可能。你信耶稣以后怎么样？你信耶稣还是活在神的救恩恩典的里面。我们信了耶稣了，魔鬼就不跟我们作对了吗？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主的得胜就成为我们的得胜。当我们不听主的话，我们要偏行己路，按照我们自己想法去做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都在那个与我们敌对的魔鬼的势力范围的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不可自拔，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软弱痛苦的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什么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什么呢？不要忘记说，原来神给撒加利亚看见的，神的心意是要把这个污秽的衣服脱下来，给他换上新的华美的衣服。要给我们看见一幅什么图画呢？要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说污秽的衣服只有上帝可以让他的使者帮我们脱下来，然后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另外怎么样？还要戴上怎么样？还要戴上冠冕，得胜的冠冕，圣这个洁净的冠冕。就是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的生活是一个洁净，可以得胜污秽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看见吗？靠着自己是不能的。就好像神给撒加利亚给他看见说，你们中间就是有大祭司，他都是个污秽的人，对不对啊？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假如不是在耶和华神，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我们神的爱的基础上面的话，我觉得靠着我们自己，你在礼拜堂里面做了再漂亮，你在人面前再有修养，你逃不过你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点。你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事实在那个地方，魔鬼跟你作对。你只要什么时候想到要顺着心里面的良心良知良能去做事的时候，因为这个良心良知良能也是上帝造在人里面的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我常常说鸡猪猫狗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里面会知道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但是很可惜什么，因为有魔鬼与我们敌对，所以怎么样，常常要让我们走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我们人是里面有个永远的需要的，但是今天怎么样，魔鬼跟我们敌对，魔鬼永远搞一些暂时性的东西来迷惑我们等等啊，我们好些事情。所以等到在这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原则。神的心意是要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神的心意怎么样呢，是要给我们带上那洁净的冠冕。而这条路在哪里呢？这条路就是在告诫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耶稣要说，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那些站立，就是我也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就是说让一个大祭司，就是说让一个代表神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由的往来，没有任何的拦阻。那么最大的是什么呢？最大的是魔鬼跟你作对，那是魔鬼的，我也不能说权力，也不能说是他的自由，这就是魔鬼的本性。那怎么样呢？我们只要专心的摆在，这是神的道，这是神的诫命，这是神的话，我愿意来遵守。这边讲到的遵守，我分成两个层次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们愿意遵守的心，一个是我们真正遵守到了。一个人只有从有心要遵守，神慢慢帮助我们就到可以遵守到的地步。神到底先看我们遵守到没有遵守到这个结果，还是看我们的心，我们有遵守愿意遵守的心。今天我跟很多特别是跟老基督徒交通的时候，神的标准我们做不到啦。我接下去问的是神的标准做不到，假如上帝现在根本不是以你有没有做到那个所谓的圣洁的标准来要求你，只是上帝现在这一步要求你是你有没有想要像我一样这样圣洁的心啊。我们今天常常是因为我靠自己做不到，所以怎么样呢，我就觉得做不到了。不，你愿不愿意，当你开始有愿意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圣洁，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走在遵行神道的这一条的路上。这是我读圣经以后神给我一个最大的开启。上帝要求我们的是先要有这个心，接下来我们的神，信实的神，公义的神，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就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这样一个遵行神的道，而且什么呀，谨守我的命令这一条蒙福的路上走上去了。而我们今天人怎么样，或许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人，就是用他头脑里面认为神的道神的命令的标准来看我们，对不对？我们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已经被神圣灵慢慢在引导了，而且越来越有进步了，结果怎么样呢，人家一看见我们怎么样，就用他头脑里面那一套的观点，什么是什么，看你还做不到，就噼里啪啦的这个批评论道一顿，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在人面前都要有脸的嘛，我们每个人在人面前都要有点自尊的嘛，怎么给人家这样说呢，以后就慢慢怎么样呢，也慢慢就转 转移这个焦点了。我们转移焦点是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有没有露出破绽啊？我在跟他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让他看到什么地方是不合他那个标准的啊？我以后我们就慢慢开始比较虚伪了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其实神就是让我们在一个生命成长很自然的里面怎么样，慢慢进步，慢慢进步，走在这条遵循神的道。谨守他的命令的这条路上，那你魔鬼作对，你魔鬼作对，我走神的路，你去跟上帝作对吧，魔鬼，你在控告我，我里面有个把握，因为我是靠着羔羊的血，我敢走在这条路上，不是因为我靠着我自己的修养，靠着我自己的才干走在这一条路上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信耶稣真正的安全感跟把握。你不要说你来跟我敌对，你来骂我不对吗？我自己也很清楚知道我今天生命里面还有很多软弱嘛。那怎么样呢？我知道耶稣爱我，赦免我，而且怎么样，给我一条路可以继续往前走。今天我们怕人家，说我们，我们从来不怕我们在神面前不存一颗完全的心来走这条信耶稣的路，我都很想不通这个问题。第八节以后这一段圣经给我看见了一个是什么呢？神对大祭司说的一段话。你是大祭司是不错，但是怎么样呢？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来。我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当我常常看见，当我常常听见神在我内心深处说的时候，你是工人，你是传道人，就算有一天你是教皇，你是主任牧师，你是什么，也顶多像这个大祭司耶稣呀一样。我们在人世间只是上帝要让这个大祭司来预表什么呢？来预表神要兴起大卫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才真正是我们人类的大祭司，他一次献上永远成就了大祭司要做的，成就神跟人之间的和睦，用十字架废去了一切的冤仇，这个撤去了阻碍在人跟神之间的墙，让我们人可以坦然无惧的这个直接到神里面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再借着什么人了。我们在山区，我看到山区里面有很多人早上五点半就跑到我们这边地方来叫我们，说哎呀，听说现在这边来了一个传道老师，哎呀我有病了，我有这样啊，我有那样啊，来祷告。我说你信耶稣没有？我信啦。我说你自己没祷告啊？他说我祷告是什么？一定要你们牧师来祷告，一定要你们传道来祷告。今天这样一个思想，你不要说在我们山区，今天在美国、香港、台湾有没有发生同样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不灵，你们传道人的关系嘛跟神更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只有跟神关系好的人来帮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两句话，那么神就听了。难怪大家祷告都要去向玛利亚祷告，请玛利亚还转给耶稣的嘛。这样的思想，是我们把这个思想观念摆在人的身上，而在这里怎么样呢？要兴起一个大卫的苗裔，这就是要让以色列神的百姓知道，或者先要让大祭司约书亚知道，你是大祭司，没有我，你穿的是污秽的衣裳。今天一个人有了一个很尊贵的地位，他就会有那个很尊贵的生活吗？就有那个很尊贵的行为吗？有的时候就算有也是装出来给人家看的。当你用一个录影机、录像机一天二十小时跟着他在人面前跟在人背后，他所做的事情会让你吓一跳的。任何人会把你吓一跳。大祭司在当时犹太人社会是何等的身份，他是要让我们看见，不，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人，不是在宗教领袖的身上，也不是在我们认为属灵的领袖的身上。我把属灵领袖跟宗教领袖分开的。 不管他是属灵领袖，不管他是宗教领袖，顶多也是像大祭司约书亚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摆在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心摆在大卫的苗裔一定要被兴起，就是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主还没有来，现在我们怎么样？现在我们知道主已经来了，我们要什么啊？我们要什么？我真的我没有一点骄傲，说看不起那些政治领袖、属灵领袖、宗教领袖。我乃是知道我的主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引导我走这一生道路的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我没有骄傲，我也不觉得比人家好，我有时候觉得我比人家更差、更坏、更极端。但是今天假如大祭司约书亚没有看到这一点，他永远觉得他是大祭司，他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对不对？可以站在神人之间，是不是啊？来解决人的来解决神百姓的问题。历史里大概有那么多的大祭司，到最后的结局是被掳到外邦之地，连献祭的地方都没有啊！现在这个大祭司到底干什么？晓不得，因为圣殿还没有盖好嘛，是不是？真的求主怜悯我。他说当那一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罪恶除去，在人心里面得着安息。今天人只有工作，今天人没有请邻舍坐下来好好来怎么样享受一下安息的。请朋友也是要彰显一下，你看我的花园有多漂亮，我的家有多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像我们有人到我们家来，我们也不收拾，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也不需要做给人家看，对不对？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进到这边我们就很自在，对不对？不需要装腔作势。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这不是真理啊，这也不是上帝要求的，我只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面对我们真实的情况。他说当那一日，哪有那一天一来到一切污秽一切罪恶都除去了呢？我们常常说怎么可能那一天一来一切的罪恶污秽罪孽统统都除掉了呢？这地的罪，这要除掉这地的罪，那一天一到，这个大卫的苗裔一兴起，这个地上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罪孽统统都除掉了呢？我觉得这是个奥秘，这是福音的奥秘。什么叫福音的奥秘呢？就是那一天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除掉一切的罪恶，你相信你就得着。不是说相信以后的人他不会犯罪，相信以后的人他犯罪，羔羊的宝血永远有效。这是我的体会。我很少去跟人家讲神学观点，但人家说大爹你的分享就是你的神学观点，不，这是我真正的相信在我生命里面的功效。我再不好，我相信不是因为我好我不犯罪，是因为耶稣的爱让我的罪彻彻底底的解决。求主怜悯我们。那一天已经来到了，因为耶稣已经在历史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在那个时候，那一天还没来到，好像以色列人很可怜。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呢，那一天已经发生过了。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享受到了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吗？假如没有，就让我们相信吧，因为耶稣已经为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父神也这个悦纳了他，而且他在十字架上的宣告何等的清楚，他说成了，成了什么？就是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当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生命有软弱，我们生命里面会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去遵循神的道跟谨守他的命令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相信我们仍然可以得享安息，仍然可以坐在葡萄树下跟这个无花果树底下来享受神一切丰盛的供应，因为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丰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